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呢将实施中共建政以来的重大户籍改革，消除农村户口制度。日前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称，到2020年，中国基本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农业户口落户城镇的目标。那么中共为什么放弃对农民的控制？城乡一体化对中国和中国民众以及社会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继续邀请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做出分析。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大家踊跃拨打这个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或者提出您的意见。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共的户籍制度到现在已经实行了50多年了，那么大家都普遍认为户籍制度是中共加强对中国民众控制而且实现这一控制的一个最基本的方式。为什么到现在中共在酝酿改革这一制度，而且这个意见究竟可行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从这个网上来看，这个有一个调查是90%的农民都不愿意这个更换户口，就是说现在这个他们感觉如果离开了土地，可能他们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那么当然从这个城市化的进程来看，可能这个取消户籍制度或者改革户籍制度是一个这个基本的趋势，应该是这样，就城市化这个进程总是要进行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很多的利益问题得不到平衡，而且这个实际上随着这个城市的扩展，很多的这个利益集团和这个各种的这个官僚或者是开发商等等等等吧，他们也都在瞄着这个农民的土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如果失去了他的土地，如果他变成了城市户口，他又没有在城市生存的技能，而那个时候这个他就变得一无所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很多农民不愿意接受这个。至于历史上来看，这个中共他这个我们看49年共和国成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户籍制度的，这个在这个共同纲领上是规定了这个人民的迁徙自由，然后54年的宪法也做了这样的规定，但事实在实行过程中，其实就是53年国务院就当时叫政务院嘛，就已经公布了叫做关于劝阻农民流入城市的指示，所以这个也就是首先出现的盲流这个词。其实当时所说的盲流，也就是改革开放年代所出现的这个农民工。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但是从现代化的进程来看，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其实很多的血统工人，他们的前身也是农民，所以我对农民工这个说法，这个定义我一直是有意见的。但是从现在来看，可能这个趋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农民要真正的在城镇落户，他现在也划分了很多的限制，比如对于那个城市人口，什么样级别的城市人口可以这个落户等等等等，他有4个等级的限这个规定。这些规定特别是对特大型城市，那么他还要靠积分等等，这些其实对农民还是有一定的限制。那么当然这个也有这个超大型的城市，他的城市设施难于和城市资源难于这个承受大量人口的涌入，所以呢，这个现在看可能两方面，一方面就是真正的大城市可能它接纳不了这个农村太多的农村人口，另一方面就是农民也担心失去土地变成这个失去这个农业户口的这种特征或者特质以后，他们有可能这个生活无着。现在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症结。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谈到的就是说，据中国最近的调查呢，就中国农民90%并不愿意离开农村，原因是他们并不想失去农村的土地，同时呢怕在进城之后没有在城市生活的这个技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想问问您，就是说中共为什么现在愿意放弃对农民的控制？那么这个在表面上户籍的这个放松呢，是不是真正的意味着城乡差别呢要在中共的这个手下现在被彻底的这个消除？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想就是说知道一下，就是中国农民他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他的最佳处境应该是什么？就是在土地之间和在户籍之间，他有一个最佳的处境存在吗？和平先生。
首先就是说，我非常不同意很多专家和学者讲的所谓的放弃这个户籍的控制这样一个词，或者是消灭城乡差别的这么一个词。我觉得从正确来讲，中共是一个功利的一个政党，他只是想利用这个户籍的某一种变化来进一步增加他的经济增长点，因为经济的发展是他所有的贪腐的一个来源，也是他赖以生存的一个政权的似乎的一个理由。所以如果要真正要这个消灭这个城乡差别，那就要恢复到中共建立政权之前的一个基本制度。这个基本制度就是当时的国民是有自由的这个权利啊，我愿意住在城里面就住在城里面，我愿意住在乡下就住在乡下。而现在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一种跟之前的政策没有差别，之前的政策是建立了一个中共在无数的最可耻的政策里面的其中一条，就是建立了国民的隔离政策啊。那我们都知道，中国老是谴责别的国家南非、比如说东京实行这个种族隔离，其实比种族隔离更可耻的是中国实行的国民隔离。它就是把这个国民呢分成无数的这个居住的形式啊，有所谓大城市，有谓小城市，所谓的这个县城，所谓的镇，然后所谓的这个农民是最基层的一个阶层。那么农民是没有办法的自由的这个流动，后来经济需要发展了，那么需要农民成为这个城市和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垫脚石或者一个劳动力，那么就允许了他们呢开始这个打工啊。那么中国现代化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农民就是最底层的这个苦力提供者。那么现在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出现停滞，那么他们开始寻找了新的这个增长点，其中所谓的城镇化就是其中之一啊。所谓正光面同光的理由，就是筹集消除这个城乡差别，实际上是要掠夺农民更多的这个土地，来所谓建立了无数的所谓的这个卫星城或者是这个乡镇的这个城市。那么很多农民他是长期习惯于在这个地方啊，他的生存能力在城市里面没有那么高啊，那么他单位就对于这种新的政策呢是有恐慌的，因为呢过去几十年中间他不断的受了受骗，那么他也很难相信呢共产党会真正实行的对他有利的这个制度。而且即算是按照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中共所公布的某一些这个政策的要点来讲，他也不是真的一个农民可以到北京生活，他还是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建立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真正要向农民得到国民平等的待遇、平等的这个权利机会，那所有的政策都建立在一个平权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农民他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共产党他最大的一个错误，最大的一个罪恶就在于使人民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今天要你成为农民不能移动，你出去打工、出去讨饭都要需要一个证明啊。明天要你去当一个农民工，你就可以到城市里面在底层去生活，然后你家庭、你的其他权利、教育权利、生活权利都没有得到任何保障，你跟城市人是不一样的。现在是要追求经济新的增长了，要把你的农村户口变成一个所谓的城镇户口，你要把你的土地给拉掉，因为他们可以去建房子，他们可以搞这个买卖，他们可以从城镇呢得到更大的这个利益。政府、政党和这个有一些不商人和他们的官僚阶层，所以这一种游戏是玩的太多了，这种顶层游戏没有任何的可以肯定的地方啊。中国的政策非常简单，就是要有国民有基本自由的权利，只要是顶层设计，只要是党的政策，最后面就是越搞越乱，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麻烦，只会造成更多的社会震荡，只会造成更多的不公平。
好的，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 是中共为什么酝酿要取消农村户口制度，要进行进一步的户籍制度的改革。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您好，
请讲。
我来发表一下我自个儿的观点。
请讲。
听到了，李先生您发表。李先生电话这个掉了，我们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对户籍制度改革有什么看法？
您好，宇宙。您好，宝生。嘉宾好。我刚才我就不参加第一个话题了，因为已经到了第二个话题的时间了。我要讲究自己的，我要捍卫自己的自由，但是我也要遵守秩序啊。我的言论自由，但是我要遵守秩序，所以我只能说第二个话题。刚才呢，我们的和平先生，首先啊，和平先生，您对中国的农民其实并不了解，您正是坐在办公室里是做学问，是抱着地球仪指挥打仗。那么我在出租车，对，是这样的，我坐在出租车里啊，跟着农民聊天，而且是个穆斯林农民，回族农民。他就说了这原话啊，我可能了解并不全面，不可能每个农民我都去问。他说共产党比我儿子还亲呢，我都退休60多岁了，我在农民，我在庄上退休了，他给每个月给我600多块钱呢，这么多税费都取消了。当然这个咱们不是习近平主席的功劳，这可能是温家宝还是谁搞的。首先这农民他不是说对共产党那么仇恨的，说是你剥夺了我的自由了，我不能到城市里面建立贫民窟了，我不能到城市里面随便摆地摊了，我不能到城市里面跟这个城管打架了什么的。农民他可能没有这个自由的要求，那是您一厢情愿的，和平先生您一厢情愿给农民争取这个自由呢，他自己不用那个要那个自由的想法是吧啊？你要给出这个病症，那还要给出解答呢，是吧？共产党当时最擅长拉这个团结大多数的，用海外民用人士的话说，这叫拉拢大多数。其实这沉默的大多数，正是共产党坚实的基础。共产党是很聪明，这点你要认识到的。
好的，
我其他就不说了，谢谢。
好嘞，好，谢谢宁夏高先生。等一会儿请何斌先生谈一谈他的看法。接下来再请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刚才您断线了，现在是不是连接好了？李先生，您好。
好的，我来说一下我自个儿的观点。
好的，
在户籍制度的情况下，这里边有很复杂的背景，但是我要点明一点，所谓城镇，所谓户籍制度，对于农村的农民来讲，根据现在的这个城镇化或者工业化的这个趋势，他们针对的主要是农民的土地，
嗯，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是，
我就发表这些个。
好的，谢谢。再请一位湖北的朱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朱先生，您好。湖北的朱先生，您
家那个取消那个户籍制度，主要是为了方便，这个。有专才在城里又能够有能力又能够生存，这一部分人解决这部分人这个生活的问题，不是你们的那确实你们对这个情况不了解，不能瞎说，对吧？是这种情况，就是说你们不能说啊，就说我们不自由，我觉得我们很自由，只是说你们可能不自由，因为我们的言论我觉得非常自由。我觉得你们可能言论不觉得不自由，因为你们的反共反党，你肯定是不自由，是不是？不能让你们下手。
好的，谢谢湖北的朱先生。好，谢谢湖北的朱先生，请这个和平先生对宁夏高先生还有湖北朱先生刚才他们两人的个人意见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谢谢两位先生。首先呢，我的看法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就是根据我的观察，根据我的了解，啊，我一厢情愿的呢来表达我的这个主观的意愿。我并不是做了一个开馆的调查，也做出了一个深刻的分析。我是一厢情愿的认为中国的农民的理想状况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至于某一个农民说他现在感觉跟着党，至于某一个这个不懂得言论自由的人说他现在有言论自由，这个东西要讲起来我们是太基础性的课了。 那我们不是要去调查某一个农民怎么样做一个实例，而是我们应该知道现在的整个国际社会啊，整个人的文明，人的基本上的权利是什么？天性自由，它不是在今天就出现的，在1949年以前，那正常的社会里面，老百姓他就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自由，我愿意在哪里就住，在租住了一段时间，我在那个地方交了税，我在那个地方承担了这个义务，我在那个地方就应该享受承担的这个权利，这是最基本上最基本的自由。至于你能自由这个东西，不在于你在美国之音去跟他们讲几句好话，不是在是我在美国之音去批评几句共产党，而是作为一个中国国民，他可以在中国的公开的媒体上批评执政党，质疑执政党的这个政策。这就是叫言论自由，而不是说私底下我可以骂一下共产党啊，或者是我在帖子上匿名，或者是全面攻击一个人啊，或者是用实名批评一下某个东西，而是应该在公开的电视台、报纸、广播电台啊，那么进行政治性的辩论，进行政治性的批评，公共的平台，言论自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农民的自由的选择。这是真正的自由的现在，不是在你要说现在农民，你坐一个计程车听一个农民感谢，那你随便去翻一翻文革的报纸，翻一下50年代的这个报纸，那多少农民赞扬这个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对不对？没有一个时期，啊，中共的这个报纸上啊批评过这个党的政策是错的，他只能说某一个地方的这个官员可能是错的，他真的没办法去批评党这样的政策是错的。1949年的报纸，你给我翻一翻，哪个时候出现过这么一等这种政策的？所以农民在一等没有自由选择的情况之下，你让他长期饥饿。你给他一个馒头吃一吃，给他一个骨头吃一吃，他当然也会感谢，对不对？当如果农民他知道了他自己的权利有哪一些权利的时候，他还会是这么一个态度吗？你现在他基本上的现在的权利都没有，我们还谈他要了解什么具体情况，农民需要这个那个吗？不需要去了解，我们就只知道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什么，就像一个案件非常复杂，他到底是在犯罪还是没有犯罪，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首先要告诉他，你是有辩护的权利，你是有沉默的权利，你是有专家给你一些自身依据的权利，以你使你的权利受到侵犯。至于你是不是犯罪了，是不是有问题，这需要一个严肃的司法认定。就反过来讲，我们讲农民的问题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农民反对或者是赞扬，我们就认为哪个政策好，而是说我们首先要知道，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国民，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他有哪一些基本权利？只有知道这个基本权利以后，我们这次讨论几个东西才有意义。否则的话，我们随便选一个样子出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那反而表示会出现歧义。所以我在说，我宁愿坐在书房里面了解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也不愿意去跑到中国的某一个乡村或农民听某一个农民的意见。这是两个不同的功能。
好的。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两位。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皮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礼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嗯，是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以及 twitter.com/VOAIO。我们非常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继续讨论周永康之后的中共权力重心以及中国官场腐败与美国官场腐败的对比，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